我们成佛之道呢，现在是第二个阶段，要介绍大乘不共法。好，那我看几乎都是老同学嘛，我们之前上的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有没有？就是我们从皈依三宝一直到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好，大家应该还有印象这个内容吧？好，那各位可以学习之余可以自己反思一下，各位有没有像那个论点里面讲的啊，已经是如量的升起这一种比如说我们学无乘共法，那我就决定说那个我以后要得一个殊胜的生命，对不对？一辈子要比一辈子更好，我的足性我的资粮啊我的福报都要一辈子比一辈子更好，所以我们这辈子不管是怎么过，我们都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你们有这种决心吗？这个有这样信心的人坚持这样子皈依三宝，相信因果，不计这一辈子的利害得失呢，能够成为有道德的人，有所为有所不为，又能推己及人啊，匡济天下，这是人间的君子啊，也就是那个我们五乘共法里面谈到的人天上吧。当然天道还有一样比较特殊的就是禅定啊。那三乘共法是什么呢？三乘共法就是我学习佛法之道这一些人天善业呢，毕竟都是有漏的。他的我们只要稍微想一下幸福的日子呢，就像黄粱一梦啊，一下子就过了。那轮回就是一直在，有人觉得啦比如说你意愿要求真上身，但是反过来这一面来讲呢，就是每一辈子都在失去啊，因为再好的日子总是会过的嘛。你不愿意过这样的你不愿意这样的生命形态，那就追求出世间的道路。出世间就是出离三界，永远不再轮回。为什么永远不再轮回？因为了知了缘起的真相，缘起的实相，所以能从无常、苦、空、无我呢，能够解脱三界的烦恼，那是究竟安隐的涅槃啊。你有这样殊胜的意愿，以涅槃为上首，那就是二乘根性的人。那各位反思一下，有没有学习到这边，有没有发起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啊？有没有自己有没有讲大家都不讲那可能有两种情况啊第一种就是我们还欠缺栽培，就是我们在佛法里面呢，听是听了啊，但是左边听进去右边出来没有什么反思到自己的人身上，就是我们学习的佛法并没有能够建立起一种价值观，这是一个可能啊。那学习佛法主要是什么？你自己会有个相貌，就是相于离我们说相于厌厌患这个世间，人家觉得什么很多 party 啊，那觉得很好，但是总觉得那个有一种欠缺，一种愚痴在里面。我们厌离这样的不乐人间盛世，相于厌，相于离，那个清净安隐离欲的道路是我们心现的。那我们说最究竟的就是相于灭，能够就达法，就达世间的真相我们总是觉得有我事实上是没有我的，就达这种真理，能够向于灭。我们学习佛法应该要检讨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心情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情况可能我们就跟大乘经有一个口吻，就是说不好要小法者说可能各位都是大人有大志向的人就是前面讲的那种果报得真上身，得决定胜，对我们来对你们来讲可能都太小了，要求就应该求无上道，对不对？如果各位有这种 豪情壮志，那就适合我们现在，我们有23周的时间就要讲到大乘的不共法，就是以下要介绍的内容。那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大乘，什么又叫做不共法呢？这是课本的255页。大乘，我们说乘，我们这部论叫做成佛之道嘛，之前我们在序里面已经有探讨过了，什么叫做道？道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成佛，那成佛有成佛必经的道路，那有道路就有一个人发起，就是他有这样的理想，他有此道彼，为了有此道彼呢，所要付出的努力，这个就是道。那我们有此道彼，总是要有一些工具嘛，这个就叫乘。那佛法里面我们讲大乘，就是它这个工具特别殊胜啊，包容的特别大，所以叫做大乘。下面还会讲到，他说大乘是人天声闻的功德上净明佛菩萨的因行果的。这个大乘啊，它是建立在前面，我们不管是五乘共法或是三乘共法，都有个共字嘛，那是佛道所共，就是说我们想要成佛，前面那两种资粮是少不得的，但是前面的两个资粮呢，是两种，我们说两种性格的众生啊。你说人天生那种是匡济天下的君子，对不对？是绝对是入世的。那你看二乘有没有，他们必须要持什么我们说那个五戒十戒乃至比丘戒，都是像就是那个感觉，就是让人家觉得是离群所居少欲知足嘛，独善其身的这两种性格呢，都被大乘融摄进来啊。它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看起来是矛盾但是后面我们会讲到为什么大乘是怎么样的道理呢，能够把这种两种性格融合在菩萨道的实践上。那为什么佛要讲大乘呢？就是因为我们说五乘共法人天善法或是三乘共法就是声闻缘觉的这个道德，前面我们讲过嘛，一个是那个人天善业，一个是那个无常苦空无我的出世间智慧但是这两种性格总是有一种那种性格上的偏执吧一个是入世啊，但是不能解脱生死啊；一个是出世啊，是无漏的解脱，但是倾向于独善其身。这些虽然都是善良的。我们佛法都是就是什么那个众善奉行嘛，这两种都是善法，但是好像各偏一隅啊，有没有这种折中？我们常常听到的中道有没有可以包容这两者，也就是大乘啦。所以这个是如来出世的本怀在这两种性质的善法里面呢，佛又开示了不共的大乘法门。那我不知道各位学习的这个前面的五乘共法跟这个三乘共法有没有在外面有听说什么大乘不是佛讲的？特别是现在我们说这个历史观，就是历史研究这个历史，这两是历史的研究，不过近百年的这种我们说人文科学啦，也是近百年我们有一种能力吧去探索以前发生过人类文明啊这些种种的事情，也就比较重视事实啊。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过去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历史啊，很多都是像神话一样，有没有？那一般来讲近代才有那一种想要还原，就是过去这个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种思潮下面呢，有一些大乘的说法，比如说大乘经典的起源有没有？好像就搞不太清楚啊。所以有些人的论调是大乘不是佛讲的，但是我在这边要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 我们现在讲的大乘法并不是说只有大乘经这样讲，连那个保守的那个小乘有没有，比如说八力藏里面他的小部就介绍了很多佛陀本身的故事，这些本身的故事呢，就是佛啊有在因地里面他舍己为人啊，这些故事，比如说割骨什么割肉喂鹰这些事情，舍身喂佛这些事情，这个都是在八力藏的小部里面有，所以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啊，只是过去他没有被发扬光大，但是后面的人注意到这一些了，好，也就是我们现在大乘法的一个来源啊，好，简单讲是这样，好，当然好，如果好相信大乘经的人哈，这个就是佛确说无误嘛，很多大乘经都讲到，比如说法华经有没有？他说如来出世的唯一大事因缘哦，就是使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啊，好，佛到世间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来开示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又讲二乘法门呢？讲那个独善其身，不是只讲独善其身啊，佛对那个婆罗门，就是他不是不能算是佛弟子吧，是婆罗门一般的信众啦，那佛就跟他讲人天善法，对不对？但是呢，尽管是这样，他教弟子少欲知足，独善其身，但是呢，也讲了自己过去的事情，这不就是透露了很多事情嘛？但那个《法华经》里面也有讲说，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佛自己因地是这样，但是却教导当时候的弟子要那样呢？就是有两种不一样的修行方式。《法华经》也有提出他的看法。但是我们现在就比如说应顺导师啊这些，他们是吸收了这种近代这种历史观他给出的答案是说我们后面会讲到啦，就是太虚大师的判教，他认为这个是一个我们对于佛怎么修行来过去有过去的看法，然后到大乘时代就有大乘时代的看法，这只是历史观的观点不一样我们对过去的事情有不一样的评价跟看法，这是常常有的事嘛，特别是很重大的事件或是很重要的人物，我们比如说中国历史像武则天，对不对？秦始皇，你看那个功过之事很难评啊，有人说他有功，有人说他有过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确实发生过的历史都记载下来的，那更何况是佛陀本身他有不一样，就是他的弟子呢所传送出来的佛陀在每一个根性不一样的人，他就有不一样的看法，也有不一样的技术啊。这个我们看法华经他就是属于大乘根性的人，他来回顾佛陀不只是他这一辈子的视线就是2500年前在印度的视线，也回顾了他整个因地的大行啊，所以归结出的大乘佛法这个才是成佛的法门，这是大乘那个时代风行的时候普遍的共识，也就是我们从本身故事里面知道说佛因地的大行啊，比如说六波罗蜜啊，然后他成就的那个道果叫无住涅槃，最殊胜的涅槃，这些都是从我们说最原始的来源，应该就是像本身经讲的这样子。好，这个就是大乘了。所以我们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成就如来果的大乘法门才是佛法的真实意义也是如来教化的目的，这个我们在法华经都可以出现以后我们才得到这样的看法，这样的结论，要不然在那个过去中国的祖师啊，他们在翻译经典的时候又有一个困扰，什么困扰呢？ 就是我们不了解整个印度佛法发展的历史嘛。那当时候的经典都是大乘小乘或是不一样部派的经典同时涌入中，就是中国，就是我们汉地啊。那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佛有的地方说叫你这样，有的地方叫你那样，好像不太一样哦。所讲的那一种修行人的那种性格好像也不一样，所以中国祖师才需要判教啊。好，那到那个法华经直接跟你讲就是一乘，把这不一样性格的修行的那种人格啊，那一种性格就融在一起变成大乘法。这个法华经就是解决了很多人这当时候的那个佛教学者的那一种困扰啊，到底是怎么样才对？原来这些不一样的修行方式都是融在整个大乘行里面。那大乘的意义是怎么样呢？我们说为什么说它是大乘呢？为什么又说它是不共呢？我们看他说大乘呢，从立名来说是大小名大，这个是用比较来说的。我们说它大是跟小乘来比，这个可能很多人不太喜欢这种字眼啊。特别你去看那个宝积经有没有，常常会用佛的立场，记得啊，说小乘这个是站在佛的立场讲的，而且是站在这个大乘的行者，这些大乘根性的人讲的。我们是凡夫俗子，我们没有什么权利去鄙视这些圣人啊。但是从佛的立场是大小名大，确实大乘的义理是更宽阔一些，对不对？我们说这么矛盾的，一个是入世，一个是出世，为什么两种矛盾的性格能够融在大乘里面？就是因为大乘人的心胸特别宽大嘛，别人觉得有矛盾的，到他那里就没矛盾了。就是他的那个性格的宽广宽阔可以容纳一切。那我们说这个大小名大是站在佛的立场来大小名大，这个是相对性的来言啊。那还有一种就是超越的小乘，这个也是大小名大。还有一种是殊胜大含容大，这个总之这个都是对小名大的。我们说包容，对不对？一个是包容，一个是殊胜，就是解释这个大的意义啊。这也是我们大乘时代两个派别他用不一样的意义来看待大乘。第一种意义是含容大，这个是谁的意见呢？这个是比较是龙树菩萨的意见，他的大智度论里面讲啊，就是大乘是包含小乘的，所以这样叫大。你比如说像在大智度论的续品里面啊，就是解释经文说菩萨摩诃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不生故，因具足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这有个问题啊，他说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五根五力，这个不是七觉之八圣道，这不是三十七道品，这是小乘法，怎么在大乘经还谈小乘法呢？但是龙树菩萨回答他说，这个不是小乘人的专利啊，不是说三十七道品就是小乘人修的，这完全跟你的发心有关啊。法是没有大小的，而且菩萨就是包容这些，因为他是要遍学一切的。那菩萨是学但是不取证，这个就是菩萨道殊胜的地方。他还举一个譬喻，他说就好像那个我们射一支箭往天上去啊，然后你再射一把箭，第二把箭要抵住第一把箭的箭尾就那再射一把箭，就是要把第一支箭一直往上推如果箭掉下来，就比喻作堕涅槃地这样那菩萨为什么要学三十七道品？因为 久住生死啊，如果没有如实智，你怎么能够忍受这种苦呢？所以菩萨也是学三十七道品啊，这个就是包容的意涵。那有一种意涵是什么？超胜的意涵。这个通常就是无着系的唯识学者哈，通常是取这个意义。他说的殊胜就有不共的意思啊。好，你比如说《摄大乘论》里面讲，他说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取其涅槃证得。好，他说那个就是这个所知意，好，就是阿赖耶，这个在小乘都我于凡愚不开眼啊，恐彼分别之为我。他跟凡夫跟二乘人都不讲阿赖耶是一切生死的立足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智慧不够啊，他们会认为那个就是我。好，这个就是无着系的立场。他整个摄大乘论就用十章十个殊胜殊胜语啊。好，这个我们去看那个目录，什么所知一、所知相、入所知相，这是全部都是介绍唯识系的关门，这是大乘法。那他还讲啊，他说小乘的人认为说哈，我修三十七道品就能成佛，阿罗汉就是佛啊。只是这个佛哈，为什么要叫他佛，不就叫他那个阿罗汉呢？是因为哈，他比其他的阿罗汉都还厉害，是最厉害的阿罗汉，所以叫做佛。那其实他就是阿罗汉。那个无着菩萨呢，就是在摄大乘论就驳斥这一点。他说哈，修学这个小乘法三十七道品是不能成佛的。就好，你如果觉得哈，修三十七道品就能成佛，就好像一个人啊要挤牛奶，但是却一直在牛角上去磨蹭，这样这是永远挤不出牛奶。为什么？因为你的没有栽培成佛的因呐。好像他这个看法呢，指的就是大乘有他不共殊胜的地方。好，这个是两种解释，这个好解释这个大的意思。好，不管哪一种，好，都显示出这个大乘的好宽广，还有他的殊胜的地方。好，那不共的意义呢？不共是什么意思？就是天人声闻缘觉所没有的。好，所没有的是什么呢？在菩萨行哦，统摄一切功德，统摄的人天声闻，这些都是成为哦大乘法的特法。为什么能统摄呢？好，这个就是后面要讲的。不管是他的解脱的看法，好，记入世又出世，好，或是说无住涅槃，都是在这一些啊，我们说哲学的义理上去成就的。好，那我们哈慢慢讲，各位可能就会知道说它特别在哪个地方。比如说我们说的第一句颂哈，第一句颂就讲得很好，他说这个是用大乘人的动机不一样。我们说我们有个目标，成佛之道嘛哈，我们有个目标，有个道路要往前去，但是往前去你要有诱因，要有动机嘛。哦，我们看好，比如说我们是五乘共法，我们像那个中和八大师讲的下师道或是中师道，他们的动机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第一种人下师道嘛，他就是想要有殊胜的生命的，对不对？他想要一辈子比一辈子好，哦，对不对？以后生在大族姓家，对不对？哦，投胎做王子，投胎做公主，这样。这个哈，这个如果说我们知道说业果的轮回的原则，我们都知道说这必须要栽培白业才有这样的善果。哦，我们说这是一个。我们说是善业啦，但是它是以自利为主的哈，用一种那个我们说五欲在那个仙人来看是很卑劣的嘛，但是这些人通常都是好，哦，对于五欲没有想要放弃的这个意要，好，哦，他在这个基础上哈，哦， 虽然是能够匡济天下、推己及人，是个人道主义者，但是他的动机还是自私的嘛。哦，在这个看法上可以这样讲。那哦，我们说圣人啊，二乘的圣人，哦，他虽然不爱着这个五欲，五欲是卑劣的哦，他想要出离三界，他去广积哦，我们说道品的资粮，但是这个动机还是自私的嘛，而且有一种负面的。为什么呢？连我们觉得殊胜的事他都不觉得殊胜啊，做国王有什么好，对不对？不如做一个解脱的圣者，没有烦恼清净的圣者。那这就有一种厌世的倾向，对不对？都是以苦为门啊，什么无常苦为门嘛，对不对？但是你看大乘人的动机那就不一样了，什么此有所不知，此有所不能，此有所不尽，回入于大乘。好，我们看这一句偈颂是不是很特别呢？他就有对于人生他寄托一种高远的理想。好，我们说他的诱因呢，不是依止于这种粗劣的五欲，也不是依据一种厌患的心理，就是这种负面的心理，而是一种正向的心理，好像要追求一种自我实现，对不对？他想要自己全知，他想要自己全能，他想要自己是三世啊，我们说那个圣国里面最清净的圣道，所以以这样的心情来进取于大乘，哦，这个就他的动机是不是跟前面就很大的不一样，对不对？哦，充满了理想的色彩，这个就是大乘啊。他说哦，修习大乘佛法，哦，不用说，我们是要以发菩提心为主，但是哦，众生的根性不一样，像有的人就好要五欲嘛，哦，有的人是好要这种出世道的清净，哦，但是哦，我们看这个菩提心引发的因缘就不一样，就是看哦，我们说这一句偈颂里面表达的就是一种对于理想的追求，哦，这也就表现出菩萨不一样的风格，在这个立足点上就有差异。好，我们哈，不是自赞毁他的意思来讲，我们确实这样检讨起来，是不是大乘有过人的地方？好，那我们继续再看，他说，好，我们说三乘共法主要是声闻缘觉乘，二乘的学者哈，也是会发菩提心而进入大乘的哈。前面讲的这两种性格，不管你是追求世间的乐哦，或者是出世间的清净，这两者我们刚刚有讲了哈，这个都是能够进取于大乘，因为佛哈唯一只开示一乘，这个是在《法华经》的立场。那我们本论也采取这种立场哈，介绍了你所下士道、中士道，这些都要回心入大乘了哈。有的在声闻阶段哈，他得决定。什么叫声闻的决定呢？就是我们说内凡位啊，我们从闻思佛法哈，等你闻思成就以后，修定，在定地所设的定地所设哈，能够思维你思所成慧的这些法义哈，这个就是修所成慧。那你修所成慧有四个阶段，这个就是内凡位，就是暖顶忍是第一啊。这个齁，我们看那个瑜伽师地论或是俱舍论吧齁，这些都会介绍的很详细。说以德决定，这个是指的是忍位。忍位就已经不堕恶趣了，经论上有这样。或者是齁，已经证入法性得出果。我们在阿含经里面看得法眼净，这个就是出果，须陀洹以上。这个在我们在三乘共法已经都学习过了齁，他这样都能够齁，比如说你证得出果啦齁，或者是说在忍位的时候你回心向大，有的齁是证了四果阿罗汉以后再发大心的齁，有甚至还有说入了无余涅槃再发大心的，这个就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哦。我们说怎么在无余涅槃哦，好像还有一种存在， 好、哦、方便有一土佛来放光，有没有？但这是说不可思议的境界啦。这边都是讲说哈、哦，从佛是一乘道来讲哦，小乘就是大乘的方便。这个在《法华经》里面有那个化乘喻，有没有？就是在谈这个的。这些人呢，迟早都是要进入大乘啊。好、哦，尽管他现在有点独善其身，但是最后他都是要哦。回入大乘的，那阿罗汉果哈、哦，他们觉得说，我生已经凡行力所作一半，自知不受后有哈，好像这个就学无可学，已经最究竟圆满，已经这个叫无学嘛，无学就是不需要再学的，好、哦，他们会认为佛也是阿罗汉呐、啊，好、哦，这种自以为哈、哦、究竟的哈、哦，他不会发起想要学习。那个大乘，但是呢，有一类像《法华经》里面的这些圣者，他就会开始反思啊，反思什么呢？就是佛因地不是都是修菩萨大行吗？那好像你教导我的都不是这个这么一回事啊，哦，这是第一点了、啊。为什么你不教广度众生这些呢？哦，这个我们在南传的、啊、那个小部里面看得到这一些。这些故事哈、哦，那为什么那个佛不教声闻修学菩萨乘哦成佛，却叫大家哈、哦、自我们说修自力行了脱生死，修三十七道品独善其身呢？我们说这个疑问对不对哈、哦？在大乘经里面表达出来，那些不。就是不相信大乘经典的人哈、哦，他说这个都不可信。但是我们这样来看好了，既然经典不可信哈、哦，当然我们凭我们的理智去想，难道在过去这些小乘圣者哈、哦、所集结的经典里面，就透露出这样的疑问啊？那后代的人不能够进一步再去探求吗？对不对？佛在对这些小乘的弟子哈、哦。这些声闻弟子是不是有讲了他过去以前本身的故事呢？有的啊，对不对？在以前的集结不是就流传下来了吗？对不对？那我们后面的人在回忆这一段资料，是不是也有《法华经》这些圣者的疑问？为什么佛因地是好、哦、说修广大行啊，修难忍这些哦，什么六波罗蜜？哦，南传的八力藏的小部里面讲十波罗蜜，好、哦，那为什么好像佛都没有叫我们做这一些，只叫我们要观察什么苦空常无我，对不对？好、哦，好像不太对劲。那我们凭着理智也会到这一点嘛？是不是要从过去的资料再发掘出新的？我们就是大乘法里面讲的这些事实嘛？好、哦，十六波罗蜜这些事情。这个都是在事实的经验中，比如说我们现代人啊，去回忆过去那一段历史，这个是事实的经验中，或是在佛的善巧教导，这是在大乘里面就回答了这些疑问了嘛。好、哦，所以我们会同意这个《法华经》里面这些圣者，他反思的结果哦，就会自惭而自怨呐、啊，哦，就是撤除了。以为自己在化成就已经是究竟的这种心理哈，而发菩提心重新走向菩萨道，就是自己能够检讨自己是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有所不敬，对不对？后面会讲到哪里不能、哪里不敬哈，就是羞耻自己不圆满啊，所以想要进取大乘，这就回小向大了。此有所不知，好、哦、惭愧自己啊！这惭愧自己什么？有所不知道。我们像佛经里面讲哦，在《大毗婆沙论》里面讲说，有一次舍利佛哈、哦、问佛一个问题啊，这是有关于非想非非啊，就是啊色界天还是非，就是有关于禅天这些众生的事情哦，就是连阿罗汉还有不知道的地方啊，那。就是不知道就不说就好了嘛，那为什么还要说呢？因为大众里面有人知道的，谁呢？弥勒菩萨。那经论上还讲到，就是说哦，有些事情 是弥勒菩萨比不上的。比如说什么呢？能够就达法的实相，我们在那个三乘共法里面有谈到，就达法的实相，就是能够悟入诸法不生，就是能够悟入诸法不生，毕竟是涅槃的这个实相。这个是此无彼无故此无，你能够就达这种法的实性，一切法不生。这个弥勒菩萨没有亲见法，没有亲尝到法的实性，他不是像圣者一样能够直观法的涅槃。但是有一些事情是那些大拉阿罗汉比不上他的，哪个地方呢？就是世俗地的智慧。我们说世俗地的智慧，可能是这些数学物理的这些道理啊。过去发达的是哲学嘛，但是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可能就是你怎么知道飞机为什么飞得上天？因为有什么什么定律啊，因为有什么流体力学，可能就是弥勒菩萨他知道这一些，但是他知道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只是一个比喻啊。他知道这些这些，比如说禅天这些众生的事情，他能够知道。这些世俗地的智慧他知道，但是大阿罗汉不见得知道。其实他，我们看那个阿罗汉虽然同样就是我们知道法不生，对不对？阿罗汉知道无我这件事大家都一样，但是阿罗汉跟阿罗汉之间还有不一样的。你譬如说阿罗汉里面嘛，舍利佛的智慧就是第一啊，有些事情都佛都要倚重他。对，善巧的教化，对不对？那个目犍连的神通当然第一，这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说这个此有所不知，对不对？有些菩萨知道的东西阿罗汉不知道。还有第二个，阿罗汉的智慧不如佛啊。哪里不如佛呢？这边就举了很多嘛，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在佛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听过这个故事嘛。这个阿罗汉不肯收他当徒弟啊，为什么呢？因为罗汉只能看这个八万四千劫，是不是？或是说一定劫数里面，他会看看你有没有栽培善根。就看这个人这么多大劫一点善根都没有，不收他当徒弟，收了你也白收啊。这个就是阿罗汉的心情啊。他不做这个白工，但是到佛手上就不一样了这个佛真的是大智慧，他能够观察出超越这些阿罗汉圣者所能观察的劫数。他知道说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樵夫因为要躲避一只老虎，爬到树上呢，那个很虔诚的喊了一声南无佛，就是因为这个善根呢，所以佛认为这个人可以栽培。那后来经论上说他也成就圣道，这个看起来是不可思议我们用唯识的，我们用理智来思考，像唯识就非常难解释这件事情。你想想看，怎么奇怪？那我们栽培这么多，也不见佛，也不成圣道，为什么这个人只念了一声南无佛呢？这个南无佛在这么久远的时候才成熟，而且一成熟就遇到佛，这件事真的是不可思议啊！那一方面呢，也看得出佛善巧教化，所以能够见佛真是无比的福报啊，对不对？我们这个蠢材都能够教化成这个圣材圣人的材料啊，没有这种朽木不可雕也的事情啊。这个是佛。那还有呢，还有很多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有鸽子啊，鸽子照到佛的身影就清净安宁，对不对？那还有这个很多罗汉啊，他们都有鱼席，对不对？鱼席在这个经论上的故事不是介绍很多吗？这个后面就说这个此有所不尽会讲到，这个是此有所不知那此有所不能，不能是哪里不能？最大的不能不是指神通，而是指能够演唱无上道， 这件事非常明显哦。我们说二乘，二乘就是声闻跟缘觉嘛，那个缘觉的那个善根还要胜过声闻，对不对？但是缘觉有一件事情，他说是中佛，对不对？那为什么不是佛，是叫中佛呢？因为他超越声闻，但是他呢修就是长时间哈、累积功德，他能够无私自悟这一点啊，有一点像佛，但又不是佛，为什么呢？他不能演唱无上道。我举一个譬喻好了哈。各位能不能教导一个瞎子齁，你教导他什么叫红色什么叫蓝色，就是天生眼盲的人齁，你要教导他一个色彩的观念，有没有办法？大概没有办法，但是佛就有这种善巧，他能够用语言文字呢，能够让我们趋于离文字相的这种智慧，这是不容易啊，不容易，我们可能思维不上来，我们就举一个譬喻齁，就像你教一个瞎子什么叫蓝色一样。但这个缘觉他就没有办法办到这件事。他只能够视线神通，或者是让人家齁就接受人家的供养，让人家栽培这个福德，其他就办不到了。我们说齁，能够于没有佛法的世间建立起佛法，这个是佛最殊胜的功德。齁，可见我们说这些三藏啊，这些经典齁都是佛的法身，就佛的智慧，佛的法身等流啦，应该这样讲。能够齁用语言文字让我们弃于离文字相的这种智慧，这是非常难得的地方。齁，那有些我们说在经论上说，那个有些罗汉啊，他像舍利佛齁，他就自己感叹啊，他说齁，我等一佛子同入无漏法，不能于未来演说无上道。齁，这个就是他齁，我们说从佛的因行里面，他自己感叹自己有所不能，就是不能够在没有佛法的时代呢建立起佛法，此有所不敬。不敬呢，这个不敬指的是二乘人的习气。齁，我们说这个此怎么样此怎么样齁，此不能此不敬此不知，这个是罗汉的立场啊。齁，更何况是我们凡夫哦。齁，这个是阿罗汉的自我检讨，那我们自我检讨可能不止于这一些啦。这个二乘人的习气齁，这个很多经典上看我们也就是觉得很就是蛮有趣的齁。像大迦摄尊者齁，在大树紧那罗王这个经里面有谈到说，这个迦摄尊者听到大菩萨五情啊，就是凡夫的这种声色这种五欲啊齁，罗汉是不动的啊，但是大乘的这些齁殊胜的这种五欲啊，他就没有办法听到这个，因为那个大树紧那罗王齁，他是菩萨示现的，所以他弹的琴齁，大迦摄会不知不觉的手舞足蹈起来齁，这个是代表他还有所不敬啊。哦，像还有那个天女散花散到菩萨身上齁，不曾细着，这个是在我们说那个维摩诘经里面讲的齁。但是这些花齁掉到罗汉身上齁，罗汉就摆脱不掉这样子。还有那个舍利佛齁，舍利佛的身影啊，这个小鸟照到舍利佛身影，身影会发抖啊齁。那佛的身影却让他清净安宁，这个都代表了阿罗汉的习气不净。我们说这个经典上还有讲到很多习气，像大智度论里面就有介绍、哦、这个难陀啊，淫欲习未尽啊，这个、哦、我们知道难陀常常被取笑，他刚出家的时候、哦、这个故事好像我们以前讲过嘛、哦、讲一下好了，就是他以前哦不想出家，因为什么呢？王子他是贵族嘛，是王子，佛陀的表兄弟，娶了一个太太哦，年轻貌美，这是再好不过的人生嘛，对不对？我干嘛出家？但是佛来哦，佛回到王舍，就佛回到自己的王国哈、哦， 这个自己的亲人哦，已经证得佛陀了，是一个宗教领袖，你不能不去见他嘛。但是那个太太太漂亮了嘛，哦，又急得哦，就是离不开。但是心想一想，说太太的妆化了还没干，对不对？我在太太的妆还没干就要回来，就没想到佛让他拿着钵就不放他回去了。之后莫名其妙就跑到僧团就被剃度了。但是心里面不甘愿不敢讲啊，还是想着老婆。这个时候佛齁就带他到天上，然后带他到天上呢，途中看到一个老猕猴啊，又老又丑，然后到天上看到那些天女，哎呀不得了，一个漂亮过一个。那佛就问他说，这个你齁，你在人间的太太漂亮呢，还是这些天人漂亮呢？他说啊，我太太跟这些天人比哦，就跟那个猕猴跟人比一样，这种根本就比不上啊。那看到一个宝座是空的，对不对？那些天女告诉他，他说人间有一个难陀哦，他叫发心出家哦，以后这个王座就是他的，就是出家的功德能够升到天上去。之后那个难陀哦回去以后就不再想老婆了，想的是天上的天人。啊，这个时候大家就笑他，笑他什么？就是难陀为女人才出家的，好，然后佛这个被笑，心里不好受啊，好，那佛看这个因缘哦，就又带他去地狱看一看，啊，看很多人哈都被吓到油锅去炸，但是奇怪，就有一个油锅是空的，那他就去问那个狱卒说，为什么这个锅是空的啊？他说哈，我们这个是等那个天上那个难陀齁到天上当天人，他福报享尽了，就这个油锅是为了他热的齁，他这个看来这个齁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有所得必有所失齁，这种不进出家到最后就有三世愿齁，从此以后难陀就不想天人齁，因为不想地狱所以不想天人啊，哦，所以就认真的修行，知道这个三界无岸犹如火灾啊，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啊。哦，这个就是难陀这个故事啊，因为他因地里面这个淫习未尽哦，所以他成就阿罗汉道的时候呢，说法的时候他都会看朝女人那边看一下，这样，这个就是他淫习未尽啊。还有什么舍利佛跟那个摩诃迦叶，这个就是嗔习未尽。这个舍利佛嗔习未尽，我们有好像有讲过吧？哦，就是他那个佛说他食不进食，就他就把吃的东西就吐出来。他其实不用这样啊，但是这种表达哈，总是有一种嗔的那种习气在里面。那还有一个是谁呢？摩诃迦叶，这个以前我们没有讲过哦，讲一下。从哪个地方看得上来呢？第一个，他在家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讲这个是嗔吗？哦，可能也是吧。哦，像他就是不喜欢女人，他在家里很有钱哦，讨个媳妇很漂亮嘛，就是莲花色比丘尼，但是没有夫妻关系，这个很奇怪嘛，就是看得出他特别的地方。还有一件事，就是在佛陀灭度的时候，有没有？他举阿难的过，有一些过失啊，比如说阿难当侍者的时候，哦，替那些比丘尼求情啊，哦，然后那个，就是当侍者有不尽心的地方，哦，这个都是十几年以前的过失哦，但是在佛陀灭度的时候，这个迦叶尊者把这些旧账都翻出来，那表示什么？你以前就觉得有一点不太对劲啊，这个当然这不是嗔烦恼动的齁，阿罗汉是没有烦恼的，但是呢这个嗔的习气还在啊，所以他会把这些旧账再翻出来。我们不是很奇怪说怎么会这个那个迦叶尊者齁会这样，好像有点刁难这个阿难尊者齁，把以前那种屠吉罗的过失，就是这种小罪啊，都要叫他在大众忏悔，这样子，这个就是嗔习未尽。好，还有 什么毗邻伽婆娑，这个也是称这个毗邻伽婆娑，就是会骂那个河神叫小悲啊，这个可能也不是称喜啦，这个就是有一点慢，就是他过去的那个族性哦，很多就是族心态啊，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啊。像你哦，每一辈子都是族心高贵哦，你这样养尊处优，养尊处优，养尊处优，养久了你就有毛病了，什么毛病啊？就是吃不了亏，吃不了亏，那种心眼小到什么程度？就是别人不搭理你哦，你都不觉得不乐意。哦，老是叫人家小卑小卑，就是别人都高贵不过你啊，就是久了就会有这种毛病。哦，所以这些罗汉哦，就是在因地里面积习哦，就会好像上了瘾一样哦。烦恼清净了哦，这个瓶子还有点余习在那里哦，但是在佛的这个我们说佛的这种角度里面，它就是有所不净了。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介绍哈，大乘修行者的动机不一样。那好，我们看这个，那大乘人哈，进取于大乘，他的动机不一样。那他的契入点呢，是下面这一颂要介绍的。他的志愿在哪里呢？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缘取大悲心，取入于大乘。我们有这种性格，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性格哈。再来就是要有济世的大愿啊，好，怎么样呢？发心大乘道哈，不一定是经历过小乘。我们讲的前面那一句颂，就是阿罗汉自己的反思，他此有所不尽，此有所不能，此有所不知，所以想要进取大乘。那也代表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哦，不再是以厌苦离苦为一啊，好，不再是这种负面的动力，而是一种理想的动力。再怎么进去大乘，如果好，我们说不是一定是小乘非小相大，小乘圣者的反思，有一种呢是植入于大乘的哦，它不是用反思，哦，不是用这种理想来。而是有一种悲寂的情怀，什么情怀呢？哦，这种悲寂的情怀，特别是从凡夫地就能够升起的。哦，比如说，我们说哈，能够引起凡夫想要进取大乘的有很多种因缘，像那个《慈入毗婆沙论》有没有？龙树菩萨他就介绍了十种，这过去我们有讲过了哦。比如说，看到佛的色相庄严啊，看到如来的神通威力啊，看到法会的庄严殊胜啊，好，这些都是发起佛的因缘。但是有三种因缘是坚固的，这个以前我们讲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说一，佛的崇高深啊，佛德的崇高深妙啊，这个是第一种啊，好，主要是以佛德为主，佛菩提为理想而誓愿希求的，这个是发起菩提心的主要内容。第二个是重于悲愿，重于悲愿又有两种哦，一个是不忍圣教衰，一个是不忍众生苦。好，什么是悲愿呢？好，少了一个哈，我们都不圆满了哈，而且容易退堕。我们在《十住与菩萨论》哦，讲到三种因缘，是第一种是佛教令发心呐，就代表你过去的因缘成熟了，现在佛来提醒你，你就发心了，因为佛不空教授的缘故。第二种就是不忍圣教衰，就是佛哈，这个佛啊，我们回顾一下佛南行大行，一直回顾到他八相成道，然后一直到今天哦，圣教隐没，你想不忍心这样的圣教就这样隐没了，你就这样发起什么取入于大乘 我一定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如果我不学习，佛法就在我身上灭了。你有这种决心，就能够发起什么菩提心。还有一种就是不忍众生苦。我们看到时事的混乱，民生的艰难，其实这个在佛的，我们说那个在那个八相成道里面，佛第一次出城门就是看到这个农夫有没有耕种的心情有没有，还有就是那个农夫在掘地的时候，这个虫子本来住在下面被翻到上面来，翻到上面来是一种苦嘛，那鸟又去吃它就是一种苦。好像众生的营生都会互相的侵凌，互相的侵害。我们反思这其实是一件小事，但是一直到人类社会的进步到现在好像社会的发展有一种必然之恶。必然之恶就是什么呢？好像那个什么马克思主义讲的好像就是需要剥削别人。你比如说美国的发展好了，美国的发展其实都是靠那些非法移民那些便宜的劳工。我们现在的社会有没有，比如说你去看那个盖高速公路，一个月以前的基本工资是什么，现在基本工资不知道多少，好像18000吧这些去盖什么北二高盖北几高的那一些人就是这个薪水，还没有劳健保，以前没有啦还要扣伙食费，那他还有多少钱啊？但是你要是你的话，你要请外劳还是请本劳？本劳大概那个价码太高你还要负担他那么多保险。我们台湾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啊。美国过去那些非法劳工有一个电影那是很好笑，但是这个题材都被放到电影里面。他这个电影就是有一幕是怎么样，就有一个计程车是个东方脸孔人开的，他开看看时间到点了车子停下来干嘛呢？他跑到后车厢，打开后车厢有一个人在睡觉，他把他叫起来，叫他出来，然后换他开了，他就跑到后车厢去睡。这个是个笑话，但是就是告诉我们这一些以前这些移民他们的辛苦啊。美国的壮大不离不开这些，以前那个帮那个美国盖，我们说经济的命脉是交通帮那个美国人盖铁路，就是清代那些被骗过去美国的这些苦力啊。那这些盖铁路的苦力是黄种人黄种人前面是什么？就是那个林肯解放的这些黑奴，就是从非洲过去的，从这几个世代的奴隶流血流汗做奴隶，才有我们说跟美国今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关系啊，对不对？可见的这个人生我们说看到这不忍众生苦，好像这种众生苦有一种必然性发展的后面有一种很恐怖的这种互相侵凌的这种现象那这就是不忍众生苦啊。世尊在我们说他在当太子第一次见到的就是这种景象，到现在还是一样有啊。只要各位对我们学习佛法深入的观察社会，我们就能够肯定佛法带给我们的智慧不是这个2500年抽象的继承，它也适用于现代，更适用我们自己本身的生活。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